期权合约是什么？今天我们就用这个 hamburger 来举个例子。Burger King， 现在一种假想的情景，一个人呢，一个客户，他跑到 Burger King 里面去买一个汉堡包。那么左边这个人就是一个 buyer， seller 是 Burger King 这家公司，他们中间发生的交换的关系就是以这个商品作为媒介的，一个是买方，一个是卖方。我们以同样的方式，一个买卖的方式去理解期权的合约。你把期权看成一个商品，那我们在一个具象化的例子中， Burger King 我们假设它是一个上市公司，于是呢在期权市场中它就存在两种合约，一种是 Call Burger King BK 的看涨期权 Call Option， 还有一个是 Put Burger King BK 的 Put Option 看跌期权。这两种都是独立的商品啊，他们没有任何的联系，我们不妨在中间画一条线。现在我们来讲关于 Burger King 的看涨期权合约。同样的，它既然是一个商品，就有买家和卖家。现在买家呢是一个左边的这个人，卖家呢是右边的这个人，他们中间的商业活动全部都是针对这个 call option 来进行的。比如说左边的这个买家，他买了一张 Burger King 的看涨期权合约。如果这张期权合约规定的是我能够以105美金的价格在未来去买入这个 Burger King 的股票，当前 BK 公司的股票的售价是100美金，但是我未来能够以105美金的价格去买入它。现在你看到这里可能觉得这个买家是一个傻子，当前市场价格是100美金，我们为什么未来愿意105美金卖呢？因为他认为未来的价格可以远远的超过105美金，所以他现在想锁定这个价格。买家实际上买的是一个权利，我随时能够以一个价格105的价格去买入这张 Burger King 的股票，我可以不买，就是到时候看我的心情，我自己去做理性的判断。所以这是一个权利。我们来看右边卖家他是怎么样想的。卖家呢作为出售这个合约的一方，那我们这里就是要随时准备。准备什么呢？因为一旦买家想随时买，我就要随时准备卖，随时以105美金的约定的价格去卖出 Burger King 的股票。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是一个权利，这里是一个义务，卖方承担的义务，买方拥有了权利。当然买方要有这个权利的话，他肯定要去花钱，比如说他花费了 3.5 美金一张合约。那这里跟大家去强调一下，在美股期权里面它是以一个 unit price 一个单位价格去进行报价的，它实际上一张合约是可以撬动100股股票，那么一个单位是 3.5 美金，一张合约能够撬动100股股票就是350美金，也就是说我实际上这个买方要买入这个权利，一张合约要花350美金。那同样的卖方，这个钱呢从哪里到哪里呢？ cash flows 从这边到这边。作为卖方，那当然我这里面是画了一个非常简单的演示图，因为我们现在首先去理解这个概念，真实市场中资金流转并不是这么简单。卖方收到了买方支付的 3.5 美金，也就是350美金。好了，这个买卖就结束了。当然我们这里要给大家去强调一下，我这个权利是有个有效期的。假设我们这规定的是60天。我买的这个权利它 cover 的范围是60天。在60天之内我随时都可以以105美金的价格去买入 BK 公司的股票。而卖方呢在这60天之内就得心惊胆战着，随时等着我的招应，如果我想买入这个股票他随时得卖给我。所以这个全部都是一一对应的，这就是标准化的期权合约。我们刚才给大家去讲的是 Burger King 的 Call Option 的例子，看涨期权。现在我们快速的再给大家去讲一下这个 Put Option。 期权世界中只有两种合约，一种是 Call Option 看涨期权，一种是 Put Option。 一定要记住这两个东西，我再给大家画一下分割线，它们两个是完全不同的合约。在你刚刚开始认识期权的时候，你可以认为它们完全不同，在以后呢几乎没有什么区别，这是以后的事情。好，我们快速的来讲一下 Put Option。 同样的，左边是 Buyer， 右边是 Seller。有一天 Buyer 他想去买入一张合约，这个合约能够给他这个权利，随时能够以105美金的价格去卖出 Burger King， 当前这个股票价格仅仅值100美金。所以卖方呢，卖方承担了义务。 他要随时准备着以105美金的价格去买入 Burger King。 大家看到这个是现在是买入了，你可以回想一下刚才我们讲这个call option 的时候，卖方他是卖出，这买入对卖出永远是在买卖双方来说是一个镜像的关系，是动作相反的。好，我们停一下，现在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卖方啊是一个傻子？市场价格只有100美金，他凭什么愿意出售这样的一个权利，承担这样的义务，以后我以105美金的价格去买入这个股票呢？那我们再换一个说法，现在买方他不是105的这个执行价了，买方是95的执行价，他买入了一个以95美金的价格卖出 Burger King 的这个权利，那他是不是也变成了傻子？不是的，在我们刚刚开始学习期权的时候，有好多东西因为我们对期权了解不深刻，会碰到很多理解上的问题，等以后你再回过来看，你就能够知道为什么他们会做这样的合约，不同的合约有不同的价格表现的性质，都是有理由的。但就我们这个例子，咱们仅仅是理解概念就好了。那接下来买方买了这个权利，花费了一定的成本 8.5 美金，所以这个 8.5 美金也是卖方的收入， cash flow 是从这边流入这边的。好，合约不是无限期的，60天有效，这就是 put option 的例子。我们不妨再往前推进一步，刚才所有讲的东西都可以在这个 option chain 就是期权链里面得到体现。Option chain 它就像一个生意场，就像你进入一个客栈一样的，当前现在什么样的客房，什么样的价格，一个一个全部挂出来，就看你作为买方你要不要报价高高挂。我们把刚才讲的这些要素快速的在这里面给大家圈出来，就算我们初次了解这个期权链，当前股票价格在这个地方。好，我给大家提一下，我们现在举的这个例子是 CVS 的这个股票，不再是刚才这个 BK 了， BK 是一个虚拟的公司，它不存在任何股票。第一个当前股票价格，第二个option 的 type， 左边是 call option 的生意场，买入股票权利的信息，然后这右边呢卖出股票权利的信息，一个是右边一个是左边，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执行价，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80到140，实际上它的执行价有很多，它取决于，比如说我们这里看到的是下拉15个执行价，你可以如果有20个的话，你可以让它展示出20个，如果它提供了40个，你就可以让它展示出40个，能够提供多少是交易所决定的，交易所根据它自己的一些判定的标准，比如说这个股票大家都非常喜欢的话，它肯定会提供非常非常多的执行价供你去选择。如果一个股票大家都不喜欢它的期权合约，都没有人去交易它，那么恐怕它可能只能提供有限的几个执行价。好，期权的价格在金融市场中，如果要严格意义上来说，恐怕它不是一个唯一的价格，但是也许把它理解成是一个唯一的价格，对你现在去理解这个期权合约更有帮助，所以把它理解成是这个东西就好了，这也是一个期权合约的价格，它是期权合约的一种价格。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比如说我给大家来挑一个执行价是100的 call option 的看涨期权合约，当前是市价是 5.19 美金，当然它还会有一个到期日，这个合约 cover 多少时间呢？42天之后就结束了。我把这些东西全部跟大家去展示出来，大家可以对照刚才的例子去理解一下这张图。好，讲到期权合约的概念，那么期权到底是干什么的？我们现在说股票是干什么的，股票是帮你赚钱的，这恐怕是太狭隘的一种思维方式。股票它是作为一种金融工具，帮助你来表达你的市场观点，比如说当前股票还是100美金，那么买入股票的人他的市场观点是什么？100%是我看涨，因为只有股票市场看涨了我才能够赚钱，这个就是线性市场。股票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不能说非常简单，是一个非常纯粹的 linear market， 它只有两种可能，上涨或者是下跌，上涨了多少钱你就赚了多少钱，下跌多少钱你就亏多少钱。那么对于股票的卖方，现在我们看到的是 Burger King 这个公司的股票它作为一种商品，有买家也有卖家，那么卖家呢 他凭什么要把手中的股票出掉呢？去卖给你呢？是因为他的市场观点是看跌，认为未来这个公司的股票不值当前的价格，所以他想出手。股票因为它是一个简单的线性市场，不是看涨就是看跌，所以参与这个市场的人就很容易形成一种错误的思维。这是线性市场的特点，造成了这样的错误思维，也就是方向非常重要。我们一起来猜方向，今天股票上涨，明天股票下跌，我猜中了方向，我的交易，我的投资就能够赚钱。这是绝大多数股票参与者都在做的事情，甚至是穷尽一生都在做的事情。判断方向永远不是线性市场交易，我们现在甚至都没有去谈期权市场，在线性市场中猜对方向永远都不是一个重要的事情。但是没有办法，线性市场的这种零一的这种感觉，我看涨我看跌，很容易塑造这样的错误的思维。如果没有人去给你点出来这里面的问题，那你一辈子的时间都有可能在这个错误的方向上不断的摸黑去走下去，你就走进了一个 rabbit hole， 兔子洞。大家知道兔子洞在地里面是深达百尺，彼此连接，你走进去再也走不出来了。所以在英文表达里面说 down in the rabbit hole， 就意味着我们钻入了牛角尖，陷入了死循环，永远出不来。好，我们跑题了，转回来市场观点，表达你的市场观点。那我们现在来看期权合约，期权合约也是金融工具，它只不过是一种衍生的金融工具 derivatives。 那么它根本的作用还是帮你表达你的市场观点。期权里面的考量不是唯一的，不是单一的，有好多东西要素在交织在一起。所以呢，比如说我们买入一个看涨期权，我的市场观点是看涨的，这个毫无疑问，我希望这个股票 BK 能够继续上涨。但是作为一个 call option 的卖方，你只能这样说，我的市场观点是不看涨，或者是说我的看涨程度不如你。我可以是轻度的看涨，我可以是它 stay still， 它是一个中性的，它在一个小范围区间是震荡的，甚至我还可以是认为它股票下跌的。这是我卖出看涨期权作为一个 option seller 来说的市场观点。于是你可以看到，我们对比像刚才讲的这个股票，一个看涨一个看跌，那现在呢，一个看涨一个是多种选择，你就会看到期权的情况要比股票要维度要多上一点。我们再来看这个 put option， 买入这个权利是我希望股票价格能够继续下跌，下跌能够帮助我赚钱，这个毫无疑问。但是作为一个 put option 的 seller 来说，我可以这样，我的观点是我可能不看跌，或者是说我的看跌程度不如你，我可以 stay still， 在一个小范围之内是一个相对来说中性的窄幅波动的，或者是反过来，这股票上涨都可能是成为我的市场观点，反正我看跌的程度不比你强，所以我才愿意做这个 put option 的 seller， 我才愿意把这个权利卖给你。因此不管怎么看，大家可以去对比一下前面的这张 slide 的股票，那种单一的不是零就是一，那现在呢，我不是零，我可能还有 1.5 1.2 1.3。 好，我这个 PPT 其实是经过好几次修改，第一次写的时候呢，不由自主的把它很多内容给加进去了，然后在第二次看的时候我又删掉了很多内容，但是我在讲的时候又不由自主的给大家去加了很多 PPT 上没有的东西。没有办法，这个就是你在初次面对期权市场里面所碰到一个普遍性的问题， drinking in a fire hose， 你仿佛就着这个消防水龙头去喝水，你获得的是大量的信息，这些信息有可能超出你的理解，你一下根本吸收不了，看什么什么都不懂，听什么什么都不会。因为你要解决这个问题，恐怕这里面一个知识点又牵涉到另外一个地方，那个另外一个地方你又是超出你的认知，你会有一个比较长的长期的挫败感和无力感，这里面要学的东西非常非常的多。我在跟大家去讲这些内容的时候，有些东西想去讲清楚，但是又觉得这些可能会花太长的时间，不想把这个视频拉得过长，所以你可能会觉得有些东西讲了一点但是没有讲清楚。没有办法，我在尽量的控制这个视频给到你的信息量。我们来看这个观众给我的一封来信，期权新手，他的问题其实你可以看到，这是他的第二封邮件，就是呢很多东西交织在一起，是一笔糊涂账，很正常的。 这基本上是每个人都要走的道路。其实他后面还给我了一些来信，这些来信我能够知道，我能够感受出他在问，他想问什么，但是他不知道该如何用语言去把自己的问题给具象化。这是因为他对期权这个市场了解的太少太少。这都是很正常的现象。如果你刚刚接触期权，你刚才听了我们讲的这些内容，似懂非懂，好像懂了一点，又好像有很多东西不理解。我要告诉你的是，其他人也是一样的，都是这样走过来的，我也是这样走过来的。我在学期权的时候，还没有人能够帮助我。还有一点，经验有用，但也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说也没有用。我们来看这个邮件，他后来成为了我们的用户。他是一个经验丰富的交易者，大概有10年的经验，照理说这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底子了。但是从后面他给到我的这个关于期权的问题，我会发现对期权的理解依然非常的薄弱。这就是在告诉大家，期权市场它是一个全新的东西。你以前学到的一些知识、一些理论，恐怕你要想照搬过来，你对股票非常非常的懂，你未必能够懂期权。这是一个崭新的领域，你需要重新的花时间去学习。但是我们刚才说，什么叫做有用也无用呢？经验的有用在于你以前有了这些交易的经验，你知道了交易是什么，你有了这个底子。能够帮你更好的、更加快速的认识期权交易，也能够在期权世界中，因为我已经有了以前的框架，那么我在这个期权世界中能够快速的找到我自己的位置。比如说，我是一个基本面的投资者，我是一个价值投资者，对比于我是一个现役市场的交易者，这两种人对于期权的应用是截然不同的。如果你知道自己是谁，你以前有了这些经验，在就职所学的期权的一些知识，你可以比没有任何经验的人，这种 zero experience 的人上手要快得多。这就是说它的有用。那总之呢，就是一个崭新的世界。 Take your time, it's a long haul。 期权不是故事会，你一目十行，不是求快把所有内容全部看完了我就懂了，我就知道怎么交易了，不是这样子的。它是一个万里长征，这也是在考验你的耐心。没有耐心的人在期权市场中是捞不到什么好处的。我是Sam，下次见。